总统宣布对伊朗的新制裁，并且说美国没有必要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中国、日本等国家应该自己保护自己的船只。
美国贸易代表继续举行听证会，就拟议中的3000亿美国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咨询听证，多个行业代表对这一举措表示了担忧。
超过600家美国公司联名致信特朗普，为了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和降低企业成本，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6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中贸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5月17日开始就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进口自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听证会。那么在6月24日已经进行了第6天。来自美国的多个行业的代表在星期一的听证会上继续向与会官员们介绍征关税的各个行业可能带来的冲击。那么听证会禁止录影和录音。那么美国之音的记者乔战到了听证会现场进行了旁听，现在我们就请他为我们介绍听证会的进行状况。乔战。
好的，主持人。那么正如您刚才所说，那么这场是自6月17日开始的，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办，那么联合了商务部、农业部、国务院等多个政府部门召开的系列听证会，周一继续进行。来自医药、农业、香水制造、玩具和建材等多个行业的代表出席了今天的听证会，其中有代表对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与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以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表示支持和感谢，但他们对特朗普政府以加征关税作为手段表达了担忧。其中记者听到最多的担忧包括加征关税可能导致美国产品价格上涨、就业流失以及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替代选项，还有代表担忧一些小企业可能很难在加征关税之后幸存下去。那么一些企业代表在听证会结束后向美国之音介绍了加征关税可能给各自行业带来的哪些这个明显的冲击。我们先来听一听出席这场听证会的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赵俊兴，他是怎么说的。
加征关税会损失我们的竞争力，我认为这是关税对我们的业务造成的最严重的冲击之一。我们在中国雇佣了7000名员工，加征关税毫无疑问有损我们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
这一举措对我们造成的最大冲击就是对从生长在中国的植物中萃取的精华油加征的关税，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找不到这样的材料。
显然顺流而下加到消费者那里的价格对我们是一大冲击，其次我们的销售情况会出现下滑，我们感觉我们可能还会遇到经济紧缩的情况，加征关税可能会带来这种情况。
能够从所谓的这个美中的贸易持久战中幸存，但是他说其中的过程毫无疑问会带来伤害。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六在白宫表示，加征关税进行得非常好，美国正从中国获得数十亿美元。他还提到，有文章说关税对成本上涨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没有影响。特朗普总统说，出口相关产品的国家正在承受着代价。他此前曾经表示，他会在本月底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之后，决定是否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玩具协会负责联邦政府事务的副总裁芒德对美国之音说，加征关税可能给美国的玩具企业带来直接的打击。我们来听听芒德是怎么说的。
这些关税将会对玩具产业带来严重冲击，在美国销售的玩具中85%都来自中国，因此加征关税真的可能会对我们的企业带来直接打击。我们估算加征关税可能会导致玩具产业中大约68000个工作岗位流失，对消费者来说价格可能会提升大约15%。
是的，那我们看到有消息说，现在这个美国商界啊，就是否应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似乎是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有关这部分的内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乔战的报道。
好，再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对伊朗实行新的制裁，他还表示美国没有必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包括中国、日本等国家应该自己保护自己的船只。伊朗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岸，之前美国的无人机在那附近被击落，两艘邮轮也在附近的安曼湾遭到袭击。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就林森，特朗普总统呢，在6月24号星期一的上午呢，宣布了要对伊朗加重制裁。那么此前呢，因为在安曼湾的两艘邮轮遭到袭击，美国指责是伊朗所为。之后呢，伊朗击落一架美军的无人机，那伊朗说呢，该无人机是飞到伊朗境内，美国则说是飞在国际海域上。上个星期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一度要对伊朗发动军事报复行动，但是要临时的取消。那么呢，在星期一的上午11点多，白宫忽然召集了白宫的媒体到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那么特朗普总统就宣布了要对伊朗加重制裁，然后他签署了制裁的命令。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是怎么说的。
我今天签署针对伊朗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办公室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制裁。今天的做法源自于伊朗政权在最近几个星期一系列侵略性的行为，包括击落美国的无人机，我想大家都看到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许多单一事件。你看到邮轮被攻击，还有许多我们处理过的不好也不妥当的事情。
那么随同出席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呢，在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制裁命令之后，他走到白宫新闻简报室当中向记者们简报制裁的内容。那姆努钦说呢，美国之前已经针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领苏莱曼尼实施制裁了，现在呢又新的制裁命令当中又针对这个苏莱曼尼旗下的三位高级将领进行制裁。一位呢是要为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造成威胁要负责任的谭格西里，另外一位呢是伊朗的空军指挥官，并且要为击落美国无人机负责的哈里扎德。此外呢，还有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的指挥官帕克普尔。另外呢，针对5位的这个伊朗海军将领也都实施制裁。而针对伊朗最高领导人扎伊夫的制裁细节，将会在本周稍晚公布。那么姆努钦也说呢，美国已经冻结了伊朗好几百亿美元的资产。不过呢，根据这个外界的报道是说，其实这些美国已经多年来对伊朗实施制裁，因此呢，这些这个伊朗的官员早就已经把资产不会放在这种所谓的国家级的银行当中来规避制裁。那么对此呢，姆努钦在今天在简报会上也说，美国也会去追查这些人的资产都藏在什么地方。此外呢，我们刚刚提到，在这次的加重制裁当中，包括了谭格西里。那么美国是认为说呢，他率领的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造成威胁。不过呢，就在同一个早上，特朗普总统却在推特上提出，美国不应该再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的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中国91%的石油来自该海峡，日本则是62%，那么其他许多国家也是。为什么我们多年来零报酬的为其他国家保障运输航道？那是一段危险的旅程，所有的国家应该保护他们自己的船只。我们甚至不需要到那里，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美国对伊朗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不要发展核武器，不要再支持恐怖主义。那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以及印度洋的唯一水道，那么中国呢不大可能会付钱请美国军队来保护中国的邮轮，所以如果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想法具体去做的话呢，也有可能给中国一个理由派军进入该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那么今天早上特朗普总统在宣布对伊朗加重制裁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伊朗跟朝鲜都一样，只要愿意放弃核武器，都有可能成为繁荣的国家。那么他也被问到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读到他的来信，他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说，他祝我生日快乐，我们双方交换了友善的信件，而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好，来看另一方面，上个星期超过600家美国公司联名致信特朗普总统，以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和降低企业成本为理由，支持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贸易游说团体繁荣美国联盟首席经济学家费里在就中国关税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提交了这封联名信。签署的企业大多数是美国的中小型的制造商。费里表示，对中国加税有助于企业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余下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是美国主要的进口国，也是许多美国商品的重要市场。对中国长期加征关税的前景令很多企业忧心不已，但是自称是商界盟友的特朗普却选择几乎忽略这些呼声。白宫表示，特朗普在加州的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将决定是否征收新的关税。但是官员们一直在淡化在会议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尚不清楚什么能说服特朗普放弃加征关税。
好，再来关注 G20 峰会。 G20 峰会即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在日本大阪举行，备受瞩目的特席会也将在峰会的期间进行。美中贸易关系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重点。近来备受全球瞩目的香港问题上，中国外交部官员表示不允许 G20 峰会讨论香港问题。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给我们介绍。魏之，那么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 G20 峰会，我们预计会有哪一些关注点？
好的，本次的 G20 峰会将于6月28和29日2天在日本的大阪举行。 G20 的核心使命是建立经济基础，以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 G20 讨论结构性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如全球的失衡和老龄化，以及通过监督全球的经济来检测主要的风险。在国际税收和金融领域， G20 会讨论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应对数字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今年的 G20 峰会呢，将对包括贸易与投资、创新、能源与环境、就业、女性赋权和健康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会议期间呢，最受瞩目的看点之一就是美中两国元首将就美中贸易关系举行会谈。我们知道，上星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特朗普发推说双方进行了非常友好的电话交谈，并将在 G20 的峰会上进行深入的会谈。此后，两国的贸易谈判的代表也进行了沟通，承诺双方最快将于星期二在大阪举行磋商，为两国元首做会谈做准备。虽然如此呢，美中双方至今仍然是各说各话。中方表示，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平等的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且要照顾彼此这个合理的关切。而白宫的声明则强调，美中贸易协定应该解决双边贸易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中方应该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而且措施应该是可实施和可核实的。主持人。
魏之，那么 G20 峰会啊，是各国领导人共同就国际现状进行讨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场合。那么预计近来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备受关注的香港问题是否会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
针对香港近来围绕这个逃犯条例修法的这个所引起的社会政治的动荡呢，星期一上午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在一场中外媒体的吹风会上表示，不会允许 G20 峰会讨论香港问题。他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星期一则敦促香港政府在通过或修改逃犯条例，或者在通过或修订任何的其他的法律之前，都应该进行广泛的征求民意。巴切莱特在对这个香港政府决定 暂缓通过逃犯条例表示了赞赏之后呢，他说：“我鼓励当局在通过或修改这个法律，或者是任何其他法律之前，要广泛的征求民意。”主持人，
魏哲，那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在 G20 峰会之后，特朗普总统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预计会有什么样的互动？
是这样的，韩国青瓦台24号的时候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这个日本大阪的 G20 峰会后呢，将前往首尔访问，并与文在寅总统进行峰会，就朝鲜半岛去核化进程展开深入的讨论。韩国总统府发言人称，美韩领导人将就全面实现半岛无核化以及通过加强美韩关系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会谈。在韩国青瓦台做出宣布的这前面的几个小时，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写给金正恩的信能为重启两国陷入停顿的去核谈判铺平道路。朝鲜官方的媒体朝中社星期天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了沉思的金正恩拿着一封信，显然是白宫的信件。报道表示，金正恩赞许了这个信件的出色的内容，在考虑信件的内容，不过这个报道没有披露任何信件的内容。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芝的详细报道。瑞典一位检察官6月24号表示，瑞典当局在美国的要求下拘捕了中国通缉的重要逃犯乔建军，并且收到了通知，美国将正式的提出引渡他到美国的要求。乔建军在中国百人红色通缉名单上排名第三。一年前，瑞典应中国的要求逮捕了乔建军，北京一直要求瑞典引渡乔建军回国。但是乔建军上周三，也就是6月19号获释，表明瑞典最高法院决定不引渡乔建军回中国。而美国在2015年就已经缺席起诉了乔建军，指控他洗钱以及移民诈骗。乔建军曾经是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粮库的主任，2011年1月携款3亿多人民币逃到了境外。早在2009年10月，乔建军的妻子赵世兰就获得了美国的投资移民签证，乔建军也得到了投资移民的配偶签证，但是美国法庭记录显示，二人2001年便已经离婚。美国联邦调查员称，二人2009年来到美国后，把大约400万美元贪污的赃款从中国转移到了美国的银行。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星期天表示，操作的错误导致一个寄往美国的装有华为手机的包裹被退还给了寄件人。路透社6月23号报道的表示说，联邦快递公司一位女发言人证实该包裹是寄往美国的，但是拒绝透露该包裹里面的物品是什么。此前，美国的个人计算机杂志上周五称，联邦快递公司将其从伦敦寄往纽约的华为手机强制的退回了。联邦快递公司已经向该杂志致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则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邦快递应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联邦快递表示，该公司接受并且递送所有的华为产品，除非他们的目的地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说，加拿大将与美国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联手对付中国。据香港的南华早报23号的报道说，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近日指出，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是是否遵守国际秩序。现在担任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的马大维说，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因此产生的危机，其实是世界各地很多地区都出现的一系列争议的其中之一，实质是涉及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明显的蔑视。他表示，中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都被允许搭便车，这个时期快要结束了。中国现在对加拿大帮助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加拿大将与美国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抗 中国的威胁。马大维还说，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危机使得加拿大寻求强化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4年前的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伴侣有权结婚，这一权利受到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的保障。维吉尼亚州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明是文革浩劫的亲历者，过去他曾在军队里做美术兵，而现在的他通过收藏的250多幅文革宣传画向美国人讲述这段历史。
每周六播出2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伊朗的新制裁，并且说美国没有必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中国、日本等国家应该自己保护自己的船只。美国贸易代表继续举行听证会，就拟议中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咨询听证，多个行业代表对这一举措表达了担忧。瑞典检察官表示，瑞典在美国的要求下拘捕了中国通缉的重要逃犯乔建军，美国将正式提出引渡他到美国的要求。位于美国中西部的爱奥华州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中心，寻求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来到该州的99个县，候选人们试图在今年夏天全国电视辩论之前营造声势，并且获得支持。
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了一些选民，这些选民表达了希望与担忧，他们将在2020年初的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上选出一名候选人。来看报道。
从舞厅到啤酒厅，寻求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正在爱奥华州如火如荼地进行。据最新统计，民主党阵营共有24位参选人，他们的焦点集中在一个话题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人。
击败特朗普，
特朗普，
特朗普，
唐纳德·特朗普，
唐纳德·特朗普。
但在2020年11月的大选中，候选人想要挑战特朗普总统，首先需要赢得迈克尔·瑞安等爱奥华州民主党人的支持。爱奥华州2020年初将首先举行民主党初选，选出他们喜欢的人来挑战特朗普。
我已经准备好让一个年轻的新人来接手。
这就是为什么瑞安支持37岁的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里吉格，他是首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总统候选人。
因为他年轻，口齿伶俐，让人很有新鲜感。
我认为女性需要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发言权。
前爱奥华州参议员贝弗利·汉农。
我1984年入选爱奥华州参议院的民主党党团会议，党团会议当中有29名男性，而我是唯一女性。
他说，在这个选举周期，竞选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女性人数创历史新高，这使他深受鼓舞。但他支持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桑德斯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我认为这里没有全民医保是一个丑闻，这也是我们喜欢伯尼·桑德斯的原因。
对于西达拉皮兹市的选民特雷莎·凯尔来说，2020年的大选，他只关心一个问题：
$15的最低工资标准。
他认为，目前在早期民调中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是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
他在为我们的最低工资和我们的住房问题而战。
尽管爱奥华州民主党选民目前在谁能获得提名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大多数人表示，最终他们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并团结起来反对特朗普总统。
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这个国家的灾难。
我真的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更受人尊敬的总统，这位总统能够更加尊重自己的职位，为人民服务，不再谩骂攻击别人。
民主党入驻白宫之路将于2020年2月3日途经爱奥华州，届时选民们将在全州的投票点选出他们的候选人。无论谁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或他都将在2020年11月的大选中在爱奥华州面临一场艰苦的选战。这个摇摆州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帮助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人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法拉报美国之音爱奥华州报道。
一群俄勒冈州的共和党籍的州参议员现在躲藏起来了，目的是阻止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法案的通过。这个西部州的众议院2020年法案将限制碳排放，将排放许可拍卖给污染行业。
民主党人正在该州的参众两院都占有多数，如果该法案进入了参议院，则很可能会获得通过，除非参与投票的人数没有达到2/3的法定人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霍克的报道。
俄勒冈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周四走出塞勒姆的州议会大厦，自那以后一直没有回来。他们的缺席导致周日的投票被取消。俄勒冈州参议院有30个席位，其中18个由民主党人占据，但至少要有20名参议员出席才能够举行投票。
共和党参议员没有出席，这是他们的失职。
州长凯特·布朗已经授权州警察寻找失踪的参议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
我们一直避免待在州境内，在那里州长可以行使他的特权，让州警把我们带回州议会。
共和党州参议员强烈反对这项旨在鼓励企业转向绿色技术的法案。民主党支持的计划是到2050年将碳排放量削减到1990年水平的80%，但共和党人表示，随之而来的天然气和柴油价格上涨将不成比例地影响到俄勒冈州的农村居民。他们希望就该计划在全州范围内举行全民公投。
我在避免让所有俄勒冈人都背上这个可怕的法案的包袱，这是我的选民的愿望。
气候变化法案引发的共和党州参议员的出走影响了其他120多个法案，因为在失踪的共和党人回来之前无法进行投票。俄勒冈州参议院议长周日呼吁跑掉的参议员们返回。
这是我议会生涯当中最难过的一天。
但共和党人指出，2001年当时占少数的州众议院民主党人出走了5天，以阻止共和党提出的一项议案，即在没有州长签字的情况下重新划分州内的选区。
民主党人看起来虚伪， 因为他们曾经干过同样的事情。而当我们使用这一程序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不合适的。
失踪的州参议员已被下令因缺勤支付每天$500的罚款。他们的支持者已经建立了一个在线筹款机构来支付这些罚款。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4年前的2015年6月26日，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同性伴侣有权结婚，这一权利受到了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的保障。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加速了公众对 LGBTQ 婚姻的接受。 LGBTQ 群体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其他具有多样性取向的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2年前，当艾迪·伯格特和罗伯特·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纽卡斯尔结婚时，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期待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We had a lot of people expecting or
有很多人在期待，他们想知道我们的婚礼是什么样的。
What our wedding would be like.
And today I promise to love you unconditionally.
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传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仪式，公开见证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和承诺。
我认为它使我们与其他所有人平等。对我来说，婚姻就是婚姻，不管是同性婚姻还是异性婚姻。
4年前，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项裁决，使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一裁决促进了美国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权利。PU 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如今60%的美国人支持同性婚姻，而15年前持反对态度的人占60%。29个国家已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台湾今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允许同性恋结婚的地区。虽然美国反对同性婚姻的势力可能正在消减，但是他们在政治上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基督教团体利用这个问题为信奉保守价值观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拉票，甚至包括一些有宗教信仰的民主党人。
这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问题，随着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与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政策联系在一起，一些在历史上支持他们的人将越来越难以继续支持他们。
但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皮特·布里吉格所获得的强大支持可能会削弱这一观点。这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是一名同性恋者，并与另一名男子结了婚。他是越来越多的 LGBT政客之一，他受益于公开自己的同性恋的身份。
选民们觉得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性取向坦诚相待，那就意味着他们会在各种问题上都对选民坦诚相待。
撇开政治不谈，美国同性关系已经日益成为美国多元化结构的一部分。就像鲍比和艾迪通过他们的同性婚姻打破了他们所在社区的偏见。美国之音帕登，宾夕法尼亚报道。
1969年6月28号的凌晨，纽约警方突然搜查了 LGBT 的群体聚集地格林尼治村的石墙酒店，引发了一连串的自发性的暴力示威冲突。
这个事件被称为石墙事件，它常被认定是美国历史上性少数群体首次反抗政府主导的迫害的实例，也被认为是美国及全球同性恋权利运动发展的关键事件。50年之后，这场运动的灵魂人物受到了迟来的认可。
玛莎·约翰逊是一位黑人跨性别女性。 LGBTQ 社区的人说，就是她在50年前向石墙酒店扔了第一块砖头，引发了现代同性恋解放运动。虽然她的行为是否真的是骚乱中的第一个还有待商榷，但是至少在今天的 LGBT 社区中，约翰逊的行为引起了最大的反响。约翰逊和另一位跨性别女性西尔维亚·里维拉成为1969年6月28日凌晨诞生的这场运动的灵魂领袖。在这场运动中，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其他性少数者对警察的骚扰进行了反击。但是据当时参与该运动的人说，运动结束几个月后，许多白人男同性恋被认为是该运动的领袖，而像约翰逊这样的有色跨性别女性却没有受到承认。石墙事件50周年之际，随着跨性别权利意识的增强，约翰逊和里维拉受到了迟来的认可。纽约市上个月宣布将在石墙酒店附近建造刻有约翰逊和里维拉名字的纪念碑。
今天，当我们纪念十强起义五十周年及其引发的运动时，我们将在纪念碑上添加两个新的名字。你们准备好了吗？他们是玛莎·约翰逊、和谢尔维亚·里维拉。不可否认，玛莎·约翰逊和希尔维亚·里维拉是现代 LGBTQ 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从她们在十强事件中的领导角色，到支持跨性别和性别不确定青少年的革命性工作，她们为追随她们的所有活动人士铺设了道路。
上周，纽约警察局首次为十强事件中的袭击道歉。跨性别者主张尊重约翰逊和里维拉，承认他们为 LGBTQ 群体中最边缘化群体的公众面孔，因为他们忍受了警察的骚扰，并坚持尊重对方。虽然现在跨性别者权力意识增强，但一些跨性别者表示，他们仍然感受到那些旧伤的刺痛，使他们不太愿意庆祝十强事件纪念日。他们说，约翰逊和里维拉发起的工作远未完成。
有色跨性别女性仍然在做和以前同样的事情，对吧？我们庆祝十强事件五十年。自十强事件五十年以来，跨性别者仍然被忽视，依然每天要因为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取消保护措施而斗争，与跨性别者不能参军的禁令做斗争，与跨性别青少年在学校受歧视做斗争。
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畅销书作家朱迪斯·克兰茨去世，享年91岁。克兰茨的描写色情、丑闻和奢靡的小说让他闻名全球，并为他带来了财富。他的儿子托尼·克兰茨是一位电视主管，他说母亲是在洛杉矶的家中自然死亡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顾忌》于1978年出版，几乎立即蹿升至畅销书的榜首，还被拍成了一部电视的迷你剧，大受欢迎。他随后又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包括《黛西公主》《画家的女儿》和《情人》。他的书中充满了对琼楼玉宇、高级时尚、纸醉金迷的生活以及性爱的描写。朱迪斯·克兰兹的小说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售出了大约8500万册。53年前，中共发布的516通知揭开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维吉尼亚州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是这段浩劫的亲历者。
过去他曾经在军队里做美术兵，而现在的他通过收藏的250多幅文革宣传画，向美国人讲述这段历史。我们来看记者许湘云和方正的采访报道。
这幅画是60年代，那么周恩来出国访问回来的时候，毛泽东去迎接他。到了文革的时候呢，毛泽东就把刘少奇打倒了，他就认为刘少奇是坏人，他就跟他就不能在一个照片里。再出版照片的时候，你看这个刘少奇就不见了，可以说就是篡改历史，篡改现实，他们是 Photoshop 的鼻祖啊。
李少明的家里收藏了250多幅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来自北京的他，只要回中国，必到古董市场寻宝。
收藏这个的原因大概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这很重要，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另一个是我是那时候长大的哈，特别有些我可以看到这个，哎呀，想起来这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在他9岁那年，中国开始了为期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他的学业就此中断，随着革命干部父母下乡，除去生涯空白的10年，他将时间全投入在绘画。
在文革的时候，毛虽然把这个学校都停掉了，只有文艺才保留，因为他需要文艺来歌颂他。
在学校荒芜的文革时期，李少明梦想有天能进美术学院成为画家， 而当时最接近圆梦的是加入军队做美术兵。
李尚民同志，你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很光荣的。现经审查，批准你入伍。
入伍三年多，他每天花四小时绘制毛泽东宣传画。
毛主席的形象基本上是第一，笑容的很多。另外就是不能有太多阴影，一定要光明，有一点点阴影来把立体感表现出来就够了。你再多的话，就很危险，而且他的形象高大上嘛，如果有人在里面，别的人一定要相对要小一点。
1976年，李少明为毛泽东画了最后一幅肖像。这一年，毛泽东逝世，文革宣告结束，高考制度也在隔年恢复。李少明没有走上艺术家之路，他通过高考从干校分发到北京大学经济系，随后公派出国。1988年取得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
啊，美帝国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那我们。到美国一看，那个震撼还是很大的。所以那个读书的过程不仅是学术知识，也是对生活的这个观点就发生变化。
当兵的日子对在维吉尼亚做教授的李少明来说恍如隔世，但又历久弥新。他从收集文革宣传画的过程完善这段逐渐斑驳的记忆。
这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当时的宣传画，就是有毛泽东。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主题了。还有在这张呢是工人啊，因为毛泽东和这共产党的理论就是革命的主力军就是工人嘛，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个又一个好年成，又收了很多粮食。他这个女社员在称粮食时候不断的往上加秤砣，就说明粮食很重嘛。宣传画一般是告诉你跟现实相反的事情。又是一个丰收年，实际上我们都心里明白，就我们又吃不到粮食了。毛主席有一句话叫做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就是这个主题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比较孤立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朋友，人们愿意多生不可以，不能有这个自然的意愿多生，要少生，而且还告诉你呢，少生不是坏事，是好事。所以这个又是宣传化的另一个功能，它要动员人们去做人们不喜欢做的事情。
2018年夏天，维吉尼亚诺福克的克莱斯勒美术馆举办名为《革命艺术》的展览，展出李少明收藏的20多幅宣传画。策展人德维特说，毛时代宣传画将意识形态形象化推上高峰，今天的美国和中国民众应引以为鉴。
These are all messages that we try to get out to make people look and think.
这个展览让人们看到并思考宣传画的内容。这些画被用以说服民众，非常有力地操控人心。我认为美国人也需要留意，过去一两年媒体提供的政治信息可能起控制作用。同样的，中国人也需要思考他们的自由以及国家是否因为建设或民族认同等问题正试图改变他们的。
无独有偶，二战期间宣传画也曾在美国风行，鼓励年轻人参军报效国家。克莱斯勒美术馆馆长尼尔说，这场特展令游客忆起当年。
宣传画有趣的一点是，无论左派、中间还是右派人士，都使用类似的艺术和绘画技巧，通过画中美丽的代表人物来为了某个目的凝聚人心。所以一些美国人想起山姆大叔这类人物，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先生说，我们需要你。美国也有这么一段历史，我不会说这到了今天还很活跃，因为现在有更多传播途径来达成同样的效果。
有趣的是，不同于毛时代夸大乃至扭曲真相的宣传画，二战期间美国宣传画上的人物更贴近现实，而且少见伤兵和战场场景，注重于传递正面信息，而非加深对敌人的仇恨。李少明认为，中国宣传画具有划时代意义，需要妥善保存与流传，因为他们仿佛中国文革历史的缩影。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见往知来。
共产党还在执政，看看那个阶段呢，对你理解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理念，甚至它的走向，应该是有帮助的。我们有一句俗话说：“你不了解它的过去，你就不了解它的现在。” 不了解现在，不了解将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去嘛。所以欧洲、美国就是生活在这些这个成熟民主社会的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很不够。做这个工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更完整的一个有历史的中国，这样对这个了解现在的中国是有帮助的。后来我就给他画了一幅肖像。
李少明的父亲李鸿龄曾是中共改革派高官，提倡思想解放，以《读书无禁区》一文振聋发聩。对李少明来说，精通绘画的父亲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
田英兴师讨伐，至今余波未尽，禁区仍在，余志初衷不改。
虽然走上学术道路，李少明对绘画仍情有独钟。过往在欧道明大学教书之余，不忘在美术系进修。
后来老师一看我的训练，哎呀，说你画的比我们都好，比我这个当老师的都好。我说，因为你们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你们就不会像我们当年在文革期间有足够的时间画画。我们每天没别的事，我们也没有成本，不干活也不挣钱，干活也挣不到钱，所以我就天天画画，所以我这个是完全是时间堆出来的。
现在看60年代宣传画，或许带有复古怀旧的味道。不过李少明说，当今中国社会仍能看见宣传手段的踪迹，只是使用的技巧已经不同。此外，在全球化的大旗下，现今受众和文革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人们有更多途径何时接收的信息。
宣传这个字，如果就是 propaganda 这个字本身倒没有贬义，对吧？但现在当然是我们听到都觉得是贬义，它实际上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而用画作为，用艺术作为工具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那就是看你的角度了，对吧？
美国之音方正、许湘云，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报道。
好，感谢记者许湘云和方正的采访报道。
维吉尼亚州欧道明大学的教授李少明是中国文革这段浩劫的亲历者。过去他曾在军队里做美术兵，而现在的他通过收藏的250多幅文革宣传画，向美国人讲述这段历史。
自1970年来，美国校园枪击事件的高发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对控枪的不同形式的讨论。纽约切尔西区进行的一个反对枪支暴力的装置艺术展，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有数据显示，自1970年以来，美国各地的学校发生了1300多起枪支暴力事件。校园枪击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对控枪的不同形式的讨论。这个月，在纽约的切尔西区进行了一个反对枪支暴力的装置艺术展，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衣架上挂着小小的防弹衣，墙上装饰着安全防卫的午餐盒，这看起来像一个服装店。纽约知名街头艺术家 Wisby 最近制作了这个名叫《回到学校购物》的艺术装置，对美国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进行评论，并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生活模仿艺术需要多长时间？ 童装大小的防弹背心装饰有皮卡丘、护旅熊和忍者神龟等卡通人物，而午餐盒则装满手枪模型、泰瑟枪和指节铜套。这个位于曼哈顿切尔西附近的仓库式空间的展览中还设有一个游戏抓奖机，里面装满颜色鲜艳的帽枪。
孩子走过，他们会看到装有彩色枪的游戏抓奖机，他们会把父母拖进来。但另一方面，也有父母进来。有一天，有人带着他的儿子进来，他拿起一件皮卡丘儿童防弹背心，抓住他，就像是说，我肯定会选择其中的一件。因此，反应是各种各样的。从震惊到不高兴到生气，但不是在生我的气，而是生气这个展览可能成为现实。
自1999年哥伦拜恩高中大屠杀造成13人死亡以来，近20年来，美国学校一直受到枪击事件的影响。年轻人开展了更多的解决全国性枪击暴力的活动，呼吁加强对枪支销售的强硬立法。这位艺术家说，他展览的目的是寻求直接的反应，他希望这个展览能够激起应对校园枪击事件的行动。
我希望人们会经历一种不同的内心反应，这种反应可能会改变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从而激起他们的行动。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全国范围控枪，很多人都支持这个运动和需要做的事情，但没有人做他的后盾。而且我认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可以帮助唤醒人们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现代美术馆都展出 Wisby 的作品，这个艺术展一直持续到6月30日。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各地的博物馆正在努力为各类参观者提供方便。在新奥尔良美国博物馆联盟最近举办的一次博览会上，新技术被用来帮助视障人士看到艺术和图片。
它教你如何感受艺术。这些展览展示了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比如通过创造 3D 艺术图像来帮助视障人群欣赏展品。
我们现在的重点之一是无障碍，这是我们对多样性、公平性、包容性和无障碍性的关注的一部分。有时解除障碍意味着将事物转换成不同的感官领域。那么你能让有听力障碍的人看到一些东西吗？你能让有视觉障碍的人触摸到一些东西吗？
全国盲人联合会的成员们试用了这些3维图像，这些图像的特点是突出的内容跟变化多样的纹理。
很多时候我们去博物馆参观，看到的只有玻璃外壳，里面什么都看不到。我们无法像有视力的人那样同样的去体验，但这个可以让我们像他们一样。
该技术的研发者是 3D PhotoWorks 公司。
我们开发了一种技术，可以将任何2维图像，包括绘画、素描、拼贴画、照片、卫星图像，转化成3维触觉图像。
他说，视觉正常的人同样也会喜欢这些图像。
从博物馆的角度来看，他正在为盲人和视力正常者创造他们所讲的停留时间。对于视力正常的人来说，与简单的图像相比，他们要花更长的时间去了解这种视觉感受。
展览包括战争场景、音乐艺术绘画和历史绘画，还有一张校园地图。
我认为这个模型更能反映出这个工具的多功能性，因为作为一种技术，它实际上有一个功能性的用途，而不仅仅是艺术表现。所以在这里，我可以用盲文读出它所表现的特定含义，比如这是一条街，因为街道有这个纹理，这个按钮代表它的音频。
对于视力受损的人来说，这项技术可以帮助看到他们以前所看不到的那部分事物。
这种不断发展的技术实际上是兼容并包，它的确让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戴博拉·布洛克报道。
数字地图技术问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直到最近才被应用到艺术史上。
大学研究人员在盖蒂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为用户开发探索和研究历史遗址的互联网应用程序。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把计算机制图技术运用于艺术史研究，这让他们对过去有了新的认识。它实际上可以让你思考人们如何在这些空间中生活，如何在这些空间中移动，艺术作品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他们最初的环境中，人们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3D 动画和数字地图使人们能够探索和研究考古遗址和历史城市，能够更好地了解发现艺术品所处的环境。
由于计算机科学和一般的标准电脑的发展，甚至是笔记本电脑，都让这类工作对艺术史学家来说变得容易得多。
这些数据可能包括跨越数百年的档案信息，比如这张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地图。在这个名为山庄视觉化的项目中，研究人员结合了数字地图和中国清代皇家园林的 3D 模型，他们使用调研地图和历史资料，比如18、19世纪的木板印刷制品、文本和绘画来展示公元古往今来的变化。在隐藏的佛罗伦萨项目中，增强现实技术被用来探索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用户在游览这座意大利古城时，可以使用应用程序中的16世纪的地图。
你可以开始将历史证据、历史观点或历史材料分层置于现实环境中。
我认为数字艺术史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新视角，既可以回答老问题，也可以提出新问题。
对过去的了解越深入，人们对当今城市中展出的艺术就可能会有更多的认识。李爱林，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孩子们不仅看电影，也可以学习如何制作电影。根茎制片公司兼电影学院的创始人冯尼亚·佩迪格鲁2年前启动了一个项目，教小学生如何制作纪录片。来看阿尔马斯利的报道。
这些孩子上纪录片制作课已经3年了，他们每周3次聚集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讲故事和写作，他们也在学习幕后技能。
他们正在学习取景和构图，以及其他技术，如何架相机，如何使用相机，以及如何使用音频设备。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学习重要的生活技能。
What is one thing you wish people understood about you?
So I really play a lot.
We really find the value in teaching documentary style because as I
我们发现了教授纪录片和记录类电影的价值。我简单的说，因为纪录片是真实的人谈论真实的故事，所以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为自己发声。
To be able to advocate for themselves.
My name is
青春真理是他们的第一部影片。
I am in the fourth grade and today my topic will be about how is people killing other people.
I just listen to these children express themselves.
You want to know what I'm tired of?
They talked about all the different things that they were.
我听这些孩子们讲他们厌倦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厌倦了邻里的暴力欺凌。这部电影在巴尔的摩举行的马里兰电影节第4环节上放映。这部影片还赢得了巴尔的摩电影节的观众选择奖。
It won the Audience Choice Awards at the Bourne in Baltimore Film Festival.
他们去年还制作了 I'm Ready， 这是一首关于标准化考试的歌曲，目前正在巴尔的摩的一些学校播放。歌词由校长金伯利·希尔米勒创作，他是电影制作课的铁杆支持者。他说，这门课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发展听说技能的机会。
I am noticing that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我注意到学生们的沟通能力比项目开始前大有长进。他们积极参与，相互尊重，在讨论的时候会进行眼神交流。
One another, giving each other eye contact when they are engaged in discussions in class.
Quiet on the set. Camera.
今天的项目包括自我反省和与同学的交流。
Sometimes they misunderstand.
有时候他们误解了我，比如我说停的时候，他们把这当成一种侮辱。但我真的是一个无微不至、善良的人。
这可能真的有助于我们探索我们想做什么。你尝试一下就会发现，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I can.
自信、团队合作和创造力，这些技能将帮助这群孩子成为电影制作人，或是胜任他们想要从事的任何工作。艾尔马斯利，美国之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国际著名期刊《美国科学杂志》最近呢公布了一份调查结果，在全球40个国家的实地研发发现，中国公民的诚信排名倒数第一。报告激发了许多中国网民的反应，有人质疑报告不严谨，还有人把报告和贸易战连接起来，称美国毁约撒谎也有诚信吗？但也有人说中国假冒伪劣商品横行，公民诚信确实需要加强。那么到底这份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中国为何存在诚信问题？如何改善中国人的诚信问题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的美国观察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